娘都以这个智慧啊，可以内证己的之理，可以穷尽诸法之语，所以这个印证人可呢，就叫做能人。这是按照这个道理方面来解释这个释迦两个字。那么在这个古代啊，名为这个具坛呢，又名为脚坛米呀、啊，又名为杆子具一等。那么这个释迦的种族呢，是他这个分子的后代。又呢，反为这个能儒，儒者呢，就是文雅的意义。所以称释迦牟尼佛呢，又称为释迦文，也就是文雅端庄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解释这个释迦这两个字的意义啊。那么再来解释摩尼两个字，这个摩尼是印度话，翻到我们中国叫做寂寞。那么这就是佛的名，释迦是佛的姓，寂寞是佛的名，就是摩尼是佛的名。因为佛呀，常常能够自这个自己啊麻起这个寂灭的道理，所以就是寂灭。而且佛呢心呀常在这个定中，没有不定的时候。那么凡是佛，那么等坐说法呀，也是先入定，然后呀才来开发他的智慧。那么先定而后慧呢，也称之为叫做寂灭。这是按这个道理来解释这个寂寞两个字的意义。因为这呢佛那么为太子的时候啊，释迦种族呀开这个五者大会，很多人都聚集，那个学生吵架，但是这个释迦太子呀一来到之后啊，那么这大众呢就习寂寞了，任何人都不讲话了，也不吵着了。所以这个父王呢就以太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叫做这个寂寞，这是按这个事实方面而来解释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呢是这个此方的教主，这是属于万德的准号、那么因为佛有无量的功德，所以有无量的德号。那么这一个释迦牟尼呢，只不过是此一生来我们娑婆世界成佛，叫做释迦牟尼。那么过去呢，那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啊、那么又讲呢，这个能人就是大悲力无，寂寞呢，也就是以这个智慧光明呀，常常关照这个寂灭之理。因为佛以这个悲心利物，所以他就不住涅槃，常常以这个智慧观照寂灭之理呢，所以他不住生死。这正是属于悲智双运，所以称之为佛啊。那么这解释这个释迦牟尼这四个字，这个佛字呢，因为以前的我们已经解释了，现在就不解释了啊。穷处现莲华土藏世界，那么这一句呢，这个穷处的两个字啊，正是叙述释迦牟尼佛最初在这个上觉呢警戒这个法会的大众归还到莲华土藏世界去，见到这个卢舍那佛，所以叫做穷处现莲华土藏世界，就这一句。那么东方来惹提问公众这一句呢，那么既然听闻卢舍那佛说这个心地界品之后又还归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那么因为这个华藏世界在西，娑婆世界在东，所以叫做东方来惹。那 在这个华藏世界在东，娑婆世界在西，所以就是这个东方来若是铁王宫中。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这个谢字，这个谢字这个穷楚谢莲花台上世界，这个谢字就是出谢的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呀从娑婆世界没而出现在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没有了而出现在娑婆世界，所以就是穷楚谢莲花台上世界东方莲若铁王宫中。那么这个莲花台上世界这一句啊，这个在华严经中啊成为这个华藏庄严世界海，简单的成名呢就叫做华藏世界。根据华严经中所说呀，这个华藏世界呢是在这个大祥水海的这个中间，那么这个世界的形状呢犹如一坨莲花，这个莲花之中啊有这个莲花蕊，也就是莲花台，这是卢森罗佛呀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就成，所以成名呀叫做莲花台上世界。莲花台这个藏，这个藏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很长的意思，说十方世界以正二宝染净因果一切诸法呢，那么无不包含，所以成为这个莲花台藏。那么这个去华藏世界呢，它是无量功德众宝之所庄严成的，所以叫做这个庄严世界海。那么这是卢森罗佛呀根本所成佛之处所，所以呢这是这个本成佛之处所，就本来成佛的处所。那么可见这个佛呀并不是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叫做今世啊来在这个世界而成佛的，不是的，已经成佛是很久很久的了。那么又在呢在这个莲花台这个周围啊有这个前沿，这个前沿是什么呢？就指这个莲花呢有这个前瓣，那么那个有这个莲花瓣，一共有一千个这个莲花瓣，那么这个瓣呢就称之为眼了，每一个花瓣呢就为一个世界，也就是等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一样，那么有一千个花瓣呢也就称之为前世界。所以这个卢森罗佛呢就在这个花蕊之中，那么每一个花瓣上呢有一释迦牟尼佛，既然有前有前叶的莲花，所以就成为前世家。那么这个前世家呢就在每一个花瓣之上，前叶之上，那么围绕着卢森罗佛，这都是卢森罗佛所化之境。那么这个莲花台上世界呢是本城的这个国土，卢森罗佛呢为本城之佛，那么前叶台上的前世家这是属于寂佛，也是属于化佛。那么娑婆世界呢这个为这个寂土，那么娑婆世界指释迦佛呢也是前世界中之一，之一佛。那么娑婆是前世界中之一世界，娑婆世界中释迦牟尼佛呢也是前佛中之一佛，所以卢森罗佛呢就为这个根本，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属于寂，由寂佛而学于本，所以在出现在这个华藏世界，从本佛而出于寂呢，故释迦牟尼佛就还回我们娑婆世界来，所以叫做东方是来入。这里边呢是有体有用，善用归体，群体取用，那么是有本垂己，有己垂本的意思啊。所谓这个东方来入这一句， 原本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警戒大众回归华藏世界，鲁迅听鲁迅本佛说心地法门，那么听完之后又十归十别鲁迅本佛，转向东方，即回归我们娑婆世界，回归到娑婆世界，所以叫做就是这个东方来日。这个天王宫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世界铁顶摩西手握铁即大梵天王这个宫殿之中，所以叫做铁王宫，也就是摩西手握世界铁顶的摩西手握铁王这个宫殿之中。那么他呢就名为这个大自在铁。那么这个大摩西手握铁呢，就翻为这个大自在呢，它是在这个世界之中最高的一层铁，所以世产铁顶啊。那么这个大梵铁王啊，它有三目，它的形象是什么呢？有三只眼，而且它这个背呢有八背，有八条这个手背。它取的是这个大梵鸟，手里边执的是梵符。那么它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威力，它能够统领这个三界大千啊，这个娑婆世界，它为这个娑婆世界的主。所以佛出现在娑婆世界呢，为这个教化主。因此佛出现一世呢，这个大梵的铁王啊，他就以世界主的身份来请佛转法轮。所以这个铁王宫呢，就是指的这个大梵铁王的宫殿，就在铁王宫中。娑摩受化经仪，这个娑摩受化经仪呢，其实摩受化经呀，就是降魔的意思。佛呀，若这个慈心三昧，以这个慈心三昧的功能啊，尽其这个魔的力量，也不能够扰乱佛的禅定，所以嘛，就叫做降魔。或者呢，佛应用这个智慧、神通、辩才，能令这个魔呀接受佛的教化，那么这也可能有这一部啊《魔受化经》。那么但是啊，没有翻译到我们中国来，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这一部经啊。那么这个魔呢，就是魔罗，翻译魔罗翻到我们中国来，就叫做杀者。为什么叫做杀者呢？因为他能够杀害有情众生的这个法身慧命，所以嘛，就叫做魔。那么在这个经典之中呢，一共有四种的魔：第一铁魔，第二烦恼魔，第三五蕴魔，第四死魔。那么这个烦恼魔呢，它能够扰乱我们的法身慧命；这个五蕴魔呢，它能够盖覆我们的法身慧命；这个死魔呢，它能够升起部位，使令我们的法身慧命呀，而不能够显现出来。那么这三种魔呢，都是我们有情众生呀，内心之中呀，之所有的。至于这个铁魔呢，它是属于外证，比这个外证只是扰乱的呢，那才是属于铁魔。那么这一个魔，说是魔受化境，这个魔字呢，正是指的铁魔来讲，不是指的其余的三种来说。但是这个经中讲啊，这个铁魔啊，它举在这个六仪铁顶，好像啊，第一是铁王铁，二斗里铁，三夜魔铁，四斗帅铁，五化罗铁，六塔化自在铁。那么铁魔薄心举在这个第六铁，那么为什么佛在这个四禅铁顶说摩受化经呢？这种道理怎么讲呢？那么这个藕益大师啊，曾经明白地说过啊，这是啊佛 为了统教这个立根的人，他视线在这个十九正体出现这个带裂的这个圣经上，就是启示家。那么他降服这个魔王已经才下注这个斗帅帖，那么在这个斗帅帖中啊，等待这个人也才上降上人间。那么这个呢，绝对不同这个藏教啊，神灭之法，藏教的根基啊所见。那么佛在这个菩提树下打坐之后啊，才降魔，不同这一点道理。因为佛在这两王的宫中啊，那是以七宝为座，以这个七宝所庄严的宫殿，以这个铁椅为座。那么在这个南野菩提的菩提树下呢，那是以这个吉祥草为座，在这个金刚石上铺这个吉祥草而为座，那么这个不同的。这说摩受化经已，下生南野菩提，假以罗国无名末也，复至百境无名悉得。那么这一段文呢，正是说明释迦牟尼佛呀，生在人间的这种仪式，他就下生人间了。这个下生两个字呀，就是说佛如果事先生在人间呢，他必须用这个，必须以五事啊，这五种的世界来观察。哪五件事呢？第一，他就观察这个众生呀，应当度脱的机缘是不是成熟了呢？如果成熟，他才下生人间。第二，他要观察，那么我自己成佛的因缘，这个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第三，就要观察这个南野菩提这个诸多的骨头之中，哪一个骨头，那么我可以出现在，我那么就是说诸多骨头之中，那么我出生在哪一个骨头之中呢？第四种的观察，就是说，我出现在世界以哪一个种族之中而去降生这个属性呢？第五种观察，就是人间的男女呀，哪一对男女能够看作佛的这个父母？那么经过佛的一一观察之后啊，那么佛就知道应当度的众生，他的根基已经成熟了。那么自己啊，下降人间成佛的时间呢，也已经到了。那么他就解决这个迦毗罗国呀为出生这个世界，他是在这个南野菩提这个中心点，以这个王中的彻底理呢，那么是人间的这位贵族。那么净饭王及摩耶夫人呢，自己的父母。那么因此呢，就降生在这个南野菩提迦毗罗国，受生的父母呢是属于净饭王及摩耶夫人，那么自己的名字呢就叫做悉达。那么这是啊，把这个文呢大概的写一写啊。那么凡是佛呀，要是下生人间的时候啊，那么他多数啊要先居住在这个斗帅帖陀劫，在这个斗帅帖。那么在这个斗帅帖呢，有两种啊，有这个斗帅内院，有这个斗帅外院。这个外院呢，是这个放逸主体这个帖人所居住的。这个内院呢，才是这个一生不出菩萨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当然释迦牟尼佛下生人间的时候啊，那么就在这个斗帅内院。那么这是下生的意义啊。这个南野菩提，这个南野菩提呢，这个翻译野菩提呀、啊， 那么反倒我们中国呢，叫做这个圣经教。圣就是属圣的圣，经是黄金的经，叫做圣经教。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称呢？因为这个南野夫提啊，它有一棵很高很大的树，高呢有50由旬，那么四方八面呢，它的宽度呢也有50由旬，而且这个树就是这个留下的这个枝子呀，掉到这个河中去，河中这个沙呢完全变成了这个金色。那么这一种黄变成了黄金之石，那么这一种黄金之石呢，超过其他的呀很多的金石，所以叫做圣金，就胜过其他诸金的岩石，所以嘛叫做圣金角。那么我们南野夫提呢，也就以这一捆树呀而为这个南野夫提，所以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叫做圣金角。那么这个南野夫提怎么叫做南呢？为什么叫做南野夫提呢？因为它在须弥山之南，所以叫做南野夫提。那么佛出生在南野夫提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呀只有100岁，那么现在呢已经成为70古来稀了啊。在这个须弥山的东有东胜神咒，名为伏婆提，那么人寿250岁。在这个须弥山的西有叫做西牛贺州，名为居因里，这个人的寿命呢有500岁。在须弥山以北呢有北极卢州，名为一旦也，人的寿命呢只有1000岁。那么这个传说呀，这个佛出一世呢多数啊在我们南瞻部洲，因为南瞻部洲呢它有三种的属圣，哪三种呢？也反横的属圣，因为我们南瞻部洲的人呢，他那个运用他的神心呀清净修行，这种反横就持戒清净，这样子呀会出生死啊属圣，因为你持戒清净可以成那么能够升起定慧啊，了他生死，所以出生死的属相。第二一种呢是属于这个意念的属相，因为啊佛出现一世听佛说法之后啊，他这个意念而不忘，专注一心呀，可以成就他的定力，开发他的智慧，这是那么这就是呀断烦恼成佛道的属相。第三一种呢精进殊胜，因为南野夫提的人呢他能够刻苦耐劳精勤的修行，必定达到的目的，那么这就属于精进的殊胜。南野夫提的人呢有这三种的殊胜，所以佛出世多数是在南野夫提。那么我们娑婆世界呢一共有这个8亿的须弥山，8亿的四天下，8亿的日夜，所以其娑婆世界呢是前释迦中的一尊的释迦牟尼佛，其娑婆世界释迦佛呢又化为这个7-8亿的释迦，那么每一位这个化身的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个下生也难也不提，同时成道，同时呀、啊、这个说法度生，所以我们娑婆世界呢一共是好像是这个，因为这个这个娑婆世界呢名为叫做三界大千世界。怎么叫做三界大千世界呢？就是一共啊集合1000个世天下，名为一个小千世界，就是一世天下呢叫做一个小世界，集合这么1000个小世界呢名为小千世界。那么再集合1000个小千世界名为一个中千世界，再集合1000个中千世界呢名为一个大千世界。那么其中啊三次也起，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正是一个娑婆世界。 所以这个南野夫体的释迦牟尼佛呢，这且伴以释迦几种的是一尊释迦佛，说每一个南野夫体呢都有一尊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正是属于那个铁般一化身释迦牟尼佛，这是属于应身佛，也是属于丈六的罗比丘像，这是我们凡夫众生呀可以看到的佛。那么说明这个南野夫体啊，再来解释这个迦伊罗国。这个迦伊罗国呢，又名叫做迦毗罗卫国，这是佛出生的国土。那么这一个国土呢，它是在南野夫的中心点。那么梵以迦伊罗国呀，梵到我们中国呢叫做黄梵，又名叫做黄石。因为这个有一位邪人呢，他的头发呀是黄石的头发，叫做黄梵啊，或者呢叫做黄石，这是黄的野石。那么在这个过去九月啊，有一位这个黄石的邪人就在这个地方呀、啊、修道。那么这个黄石邪人的后代呀、啊、就在这里啊强造了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呢就以这个黄法或者黄石而为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呢这个黄石呢它是表中道，也就是表这个世界的中心之点，也就好像我们普里吧是属于台湾的中心、哦、那么这个中心之点呢最为安稳，所以佛处在这个国土之中啊，表示佛呢已经正在这个中道之力、啊、所以就叫做迦伊罗国。名莫野，那么佛母亲的名字呢，叫做莫野夫人啊。要是具体来讲呢，就是莫和莫野。那么翻到我们中国呢，一名叫做大幻术，就是变幻术那个幻术啊，叫做大幻术。那么又翻为叫做大智母。那么表示莫野夫人呢？他是以这个大乐智幻的法门，运用这个智慧幻化的法门，那么为诸佛呀如来之母。那么在这个经中所说呀，这个摩耶夫人呀不但只为释迦摩尼佛之母，那么其余的诸佛呢也都以摩耶夫人呀出世的时候也都以摩耶夫人为其母。这就表明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啊，一佛啊。那么这就是呀、啊、说明佛如台的这种相状。不过佛如台呢，这个大小乘所见的不同，小乘所见的呢是成的这个大把相往，从母亲的这个右心而入，但是大乘所见的呢，所处的呢是属于这个赞叹楼阁，属于这个台藏世界。那么这是大小乘的根基啊所见的不同，所以叫做无名莫野。父子板净，那么父的父亲呢叫做板净梵王，这个梵语呢叫做耶图坦。那么此反呢反到我们中国呢叫做这个八戒。根据这个释迦谱来讲啊，这个慈子结王呀生了四个儿子，第一叫做净梵王，第二叫做八梵王，第三名为护梵王，第四叫做甘露梵王。那么这个净梵王呢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呢就是悉达多，第二呢难陀， 把饭往的有两个儿子，一挑的，二就是额奶。那么胡饭王有两个儿子，一摩诃乃，二额奴隶。甘露饭王有两个儿子，一这个婆娑，二就是跋提。那么这个佛的父王呢，叫做净饭王。那么这个净，那个净字上边呢加一个跋字啊，那个叫做跋净饭王。那么这正是表示啊，这个净饭王啊，他这个欲念清拔，心无邪染的意义。那么绝对不是啊，连这个拔净，连这个拔饭王一起算的啊。嗯，这个八字呢，只是表示他的心无邪染，哎，欲念清净叫做八字，不是指那个八饭网啊，八净饭网的。嗯，无名悉达，又来翻这个悉达多呢，翻译叫做一切意成。什么叫做一切意成呢？表示佛呀，一切世界的法，一切世界的法无不成就，所以叫做一切一成。七岁出家，三十成道，号为释迦牟尼佛。这个七岁出家，是说明呀，佛出家七岁之后啊才成道的。嗯，不过有的地方呢说佛是29岁出家，也有说19岁出家。那么经文之中啊，很多的地方呢说各说不同，那么很难能够考定。那么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呢，就是根据牟尼大师的合著，这个以这个七岁出家之说呢为正当的啊。这个三十成道，即是出家七岁之后到了30岁而且成道。这个就是指这个释迦太子啊，出家7年之后方成佛道。那么第一年出家呢，就是事先呀，先来修学这个世界这个外道之法。那么最初所修的呢，就是这个不用处定。这个什么叫做不用处定呢？就指那个无所有处定，叫做不用处定啊，叫做无所有处定。那么佛呀，学习之后呢，不久啊，就证得这种禅定。但是佛也知道他这种禅定呢不是究竟的。后来啊，又学这个非非想定。可是学习这个非非想定之后呢，不久你佛也知道这种禅定呀不是究竟了生脱死的。因此呢，那么就在这个印度啊，游学诸国，凡有这个一念之教。后来又到这个大雪山去苦恨6年，日中啊是一马一马。那么苦恨6年，那么是禅学了有1年，一共是7年，所以叫做七岁出家。那么在这个大雪山苦恨6年的时候，6年苦恨完毕以后啊，就起身来到这个菩提迦叶，坐在这个木菩提树下金刚石上，用这个吉祥草啊而为地。那么这个时候佛就发愿了，说以此住这个一念的相应会，就成了正觉了，就成佛了。那么佛成佛之后啊，就讲了这么几句话，说是呀，一切众生皆由如来的智慧德相，但以这个妄反复众生呢，这就是这个妄生难处。所以古代啊，开悟之后啊，就我们成佛是容易的很。为什么呢？我们记住佛性，只要能够反光回照，由实界至照本界里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断除这个妄想啊，
下一首唱道。那么这一句呢，这个是佛这个出世，你好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呀，独行用功之修引。那么在这个二大恶僧祇劫之中啊，就在这个莲花国中，那么遇到这个燃灯佛，那么并且呢，还买了这个五朵这个油檀薄花、油檀薄露花，供养这个燃灯佛。等待这个燃灯佛来到城中乞食的时候啊，中间这个路啊，经过一个小小的泥坑。那么释迦佛呢，就将自己这个头发呀，把这个泥坑把它掩盖住，让这个燃灯佛呀，这个脚再踏到这个头发上而过去。然后这个燃灯佛呢，就给他受记了，这是好释迦牟尼。那么在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在古释迦的时候呢，也受过记，就是释迦牟尼。现在呢，又是这个燃灯佛以释迦牟尼佛受记呢，也叫做好释迦牟尼。这正是呀，燃灯佛以释迦牟尼佛受记的这个准号，所以叫做好释迦牟尼。那么就在这一段文字中啊，到这一段文字前呢，解释属于这个体性虚空华光三昧中之事。所以这个在这个南野附体附成道之前呢，那么曾经入过这一种定，叫做虚空华光三昧。那么就在这个三昧之中啊，返回华藏世界，见卢森罗佛，听卢森罗佛呀说这个菩萨心地品。听经之后回来，乃至这个听经之后回来呀、乃至呀、一直到这个菩提树下成佛，那么这个时候啊，才从这个华光三昧中而出定，才出了这个华光三昧，才出了这个定啊，才出了这个禅定。那么这是历代这个上句来讲的啊。那么这四些成佛之后啊，才从这个华光三昧出定，出定之后呢，才正式啊为这个凡夫持安之人呢说这个十种七十八境界，就是菩萨的戒品，是菩萨的心地戒品。以极乐道场作金刚华光王柱，乃至摩西首罗铁王宫，其中次第是诸诸所说。以这个一直是在这个极乐道场，这个极乐道场呢，也就是菩提道场，就是那个切叶城这个菩提树下佛成道的那个场所。这个菩提呢，就翻着智；寂灭呢，就翻着理。因为这个理智合一，理智相应，所以嘛，就是成佛了。因此，在此呢，可以说是叫做成佛的道场。那么这个极乐道场呢，是这个是佛成佛的道场。你好像吧，现在呀、有这个每一个寺庙之中呀、这个出家人在那修道，那可以说是属于修道之场。你好像每一个寺庙、每一个景色，蓝染深山，随便临下，皆都可以修道。那是属于修道之场，唯独这个极乐道场呢，是佛成道之场。住啊，金刚华光王住， 这个做金刚花光王做呢，就是说经中说呀，在这个印度的某些提过，就是菩提伽耶，那么去过印度的人都晓得，这个菩提伽耶呢有一块菩提树，这个菩提树下呀有一块这个金刚石，那么这块石头呢是四方整齐而且平稳，那么成名呢叫做大宝华王座，一名呢叫做华光王座。那么这一块金刚石呢和这个娑婆世界呢同时而有的，并且它是在这个世界的中心之地，那么这个石头之下乃至一直到这个金刚轮别地，那么向上呢它就处在这个地面之上，它是纯粹属于金刚所成。那么如果诸佛成道啊解读啊坐在这个地方而成道，为什么呢？如果其他的这个坐呢不能够合乎这个成道之人呀他的座位，只有这一块金刚石上才能合乎成佛，那么是成道的这一种功能，所以这一块叫做金刚石也是极其尊贵的了，也是无比的庄严，因此呢就叫金刚华光王座。那么这个金刚华光王座呢又名叫做金刚玉定，这是表法啊。你叫这个华光呢就辟智慧，金刚呢就辟定，那么诸佛呀将要成道的时候啊解释这个定慧相应，带了这个最后的一品生相无明，然后啊是那个朗然的大觉，可以说这个维系的五明烦恼呀全部断尽了，二种生死呢完全了脱了，方能够登上究竟妙觉之果，所以叫做金刚华光王座。那么这也这个理来解释，前面呢是沿这个事上来解释的啊。乃至摩西首罗天王宫，这个乃至两个字呢就是超量的意思了，超量什么呢？那么佛呀一成道的时候啊是第一个处所就是这个妙光堂，这个妙光堂呢也就是指这个极乐道场，在这个妙光堂呀说这个十四界海，第二在这个地势宫中呢说这个石柱，第三在夜幕体呢说是回向，第四在斗算体呢说夜幕体说是横，第四在斗算体呢说是回向，第五在化落体说是禅定，第七在塔化体说是地，第七在这个初禅体说是金刚，第八这个二禅体说是人，第九三禅体说是月，那么第十才到这个四禅体呢说这个菩萨行的戒品，所以这乃至两个字呢就是超了前九种，乃至这个第十摩西首罗天王宫就是这个十界的铁顶啊，摩西首罗呢它为大自在啊，那么就在摩西首罗天王的宫中，那么其中次第十诸处所说，那么就把这句话就想出来了。